今天的读经是诗篇第39章第6节。世人行动时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哈。一个小小的通知哈，因为我们这段时间呢有好几位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有加入我们的聚会，那我们常常会在名单上看见他们，看他们的这个名字。可是对于我们当中绝大部分人来说呢，并不真的认识他们哈。所以呢，我们在聚会结束之后，如果您愿意的话哈，我想可以介绍一下各位人，大家可以见一下面，互相能够打一声招呼，也有能够有彼此之间的这个问安哈。那所以如果您愿意的话呢，请你在我们正道聚会结束之后呢，请你稍微停留片刻，让我们可以互相的认识一下。因为我们相信无论您是在哪里哈，加拿大还是Merced还是什么，还是这个南加州，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如果您愿意的话，请您在结束之后，我们可以有一个彼此沟通交流跟问安的这个机会。好，那今天我们讲这个系列里面第二个，我们上个星期讲到说喜乐是一种操练哈，就是喜乐是一种应该我们具备的这个能力啊。如果说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没有喜乐的话，换句话来说，这个人就没有力量。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人是心中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快乐，他回家也不快乐，他上班也不快乐，他上学也不快乐，他做任何事情都不快乐的话，这个人一定是一个极度软弱无力的人，他没有生活的勇气啊，他也没有奋斗的这个能力啊，他也没有去努力追求、努力去这个让自己的生命可以更加长进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啊。所以，喜乐是人生命里面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所以你什么时候喜乐失去了，其实换句话来说，你什么时候就软弱，对吧？那我们去看耶稣当时这个跟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啊。那如果他们想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想到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就是软弱的，他们就是灰心，他们就会说，哎呀，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我们回去各操自己的这个老本行吧，我们去打鱼吧，我们去种田吧，我们去干什么吧，就是所有这些原来应该去追求的东西，他们全部都放下来了，就活在一种非常脆弱、非常软弱的一种状态里面。所以耶稣来到他们生命当中去的时候，耶稣说：“我给你们平安。”耶稣也给他们有喜了，所以他们的生命状态就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传统或者这个教导就一直延续啊，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里面。门徒们、使徒们都在延续这样的一个教导，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喜乐，因为这是我们生命里面必不可少的一种力量啊。那这是一个我们生命里面必须要有的一个操练啊。那因为我们如果要看不喜乐的事情的话，让我们不开心的事情的话，有很多，什么事情都可以让我们不开心。可是我们要学会眼有光，要让我们的心有喜乐。我们的眼睛必须要看到，有这个能力可以看到光亮。可以给自己带来光亮，也可以给我们身边的人带来光亮。你不能够让眼睛只看黑暗的东西，只看会让你愤怒的东西，只看会让你沮丧的东西。我们必须要学会转移我们的视线，要看到那一个在黑暗后面的在乌云后面的那一位神，在乌云后面的这个彩虹。所以这是一个操练。那今天我们来讲的是第二个操练，这个操练就是不充满的操练。这个好像我们平常不是会太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在相当多的弟兄姐妹的内心里面，或者在相当多的人的头脑概念里面，觉得匆忙是好的一件事情，匆忙是好的一件事情，甚至有很多人是引以为傲的。你可以看到，你可以当天会听到这样的一些对话，比如说 哎，你看我们这个生活节奏多快呀！啊，我们这个上街走路走的这个多快呀！不像其他的城市的人这个走的慢悠悠的。哦，你看我们这个加州人开车开的多快啊，时速就在车流里面就穿过去了。哦，你去东部看那些人开车慢腾腾，能够把你气个半死。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对不对？那然后我也会听到很多人说啊，我很忙，然后说忙好啊，哈，忙总比不忙好啊，或者是怎么样？我们有这样一种头脑里面一种概念，我们就舍弃了一个思考的一个前提，就是说为什么嘛？是怎么样一种状态的忙？我的生活状态是如此的这个忙碌。这个忙的有没有价值，忙的有没有意义，是不是忙在对的事情上，这个是我们要去考虑的一件事情，对吧？啊，所以你不能够说，不能够简单的一个下一个定义说忙就比不忙好，啊，忙就比不忙好，那要看你忙的是什么东西。啊，那我们今天看这个诗篇39篇第6节的时候，那上帝去看着人世间所做的这个事情，看见世人在那里忙忙乱乱的时候，上帝给了一个评语说，哎，有一些人的忙是什么？是枉然。枉然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用，就是说很忙，你很忙碌，你一刻都不得闲，你没有一刻的时间是空闲的啊！你每天都像这个蚂蚁一样，像蜜蜂一样，像工蜂一样，在那里不停的忙忙忙忙忙忙来忙去。可是忙到最后呢，在上帝的眼中呢，给我们留了一个评语说，这个是什么？是枉然的。1960年啊，这个全世界的这些顶尖的这些社会学家们曾经有过一个会议的。因为1960年的时候呢，人们就发现说，从趋向的这个判断来说呢，机械的能力跟这个电脑的能力会不断的加添到这个生产过程里面，对吧？这个以前是人来做的，现在是机器来做了，或者说以前是人来做的，现在变成电脑来做了，所以机器跟电脑会慢慢取代掉人原来的工作的时间。所以1960年的时候，很多社会学家们就有了一个课题要去考虑，就是如果要是照着这样的趋势下去，机械越来越普及，这个电脑越来越普及，那人们工作的时间会减少，工作的时间减少呢，空余的时间就会增多。所以呢，他们判断说在30年、40年、50年以后的人呢，会越来越悠闲，所以他们就要考虑说，我们就要想一想，怎么样去安排40年、50年以后的人的那个空余的时间，怎么样他们可以这个有事情可以做。这个是1960年的时候，这些科学家们的一个讨论的一个课题。哈，1960年到现在已经过了60年。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很多空闲的时间？我们有没有觉得说，哎呀，我有很多时间可以去用，可以去自我去这个掌握？好，所以呢，我们就要有一个问题去需要去思考哈。第一，我们呢很忙，对吧？我们很忙。所以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耶稣忙不忙？就我们如果把这个视线回到2000多年以前，2000多年以前，我们去想想耶稣来到这世界上，耶稣所做的工作。我想问大家问题哈，问大家问题，你不要这个只是想当然去回答哈，你放在头脑里面想一想，你想一想耶稣到底是会在你心目里面是怎么样一种形象？他们是不是每天就是忙前忙后忙上忙下不停的忙？他在你心目里面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形象？我们要知道哈，这位耶稣身上背负的是有史以来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他要去拯救什么？他要去拯救全世界的这个人。你可以去想想，如果今天这个任务放在你身上，你得忙成什么样子？你去想一想，你去想一想，如果今天这个事情放在你身上，你会忙成什么样？你要去怎么样去做？我这不是说我今天对一个教会，对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几千个人，他是面对什么？面对全世界所有的人，全世界所有的罪人都是他的责任。你觉得他会忙成什么样子？我给大家一些提醒。耶稣来到这世界上是要去完成，是要去拯救全世界的人。他在世界上的时间是33年半的时间，对吗？啊，33年半，在33年半的时间里面，他有多少时间出来工作？啊，33年半，他花了30年的时间在哪里？在家里面。他没有，他的30年，他的30年时间在家里面，做儿子。做兄弟，对吧？做木匠的这个工作，他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成长的这个时间。上帝没有对耶稣说 ：“OK， 你这么大的责任，你15岁就已经懂事了，15岁就开始出来什么，就开始出来传道，就开始出来救人。”没有，他待在家里待了30年的时间。那他出去工作啊，他出去工作，他去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耶稣有没有哪一次工作是忙到不吃饭的？好好去想啊，好好去想。耶稣在3年半的工作里面去传道，去医病，去赶鬼。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哪一次是不吃饭的？哪一次说，哎呀，没有关系，先不吃饭，先什么，先把工作做完。我告诉你没有的。啊，我告诉你没有的。唯一有一次是门徒们出去工作。忙得不得了，圣经里面回来说精疲力尽，回到耶稣的面前，回到耶稣的面前啊。然后呢，圣经里面说哦，因为他们很多事情，他们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那耶稣有没有夸奖他们呢？耶稣有没有说哦哟，你们这么努力，你们这么勤奋，你们这么用功，好，以后都要这样。耶稣有没有这样说呢？没有。圣经就这样说，说这些门徒回来精疲力尽，没有吃，连饭都没有吃，来到耶稣面前，耶稣没有夸奖他们一句，耶稣说好，放下你们现在要做的事情，赶紧什么，赶紧跟我到旷野里面干嘛？休息啊，赶紧到旷野里面休息。哦，好，旷野里面休息好了，出来就是一个场景，什么场景呢？就是几千个人要听耶稣讲道，耶稣讲道，讲完了，啊，到了吃饭的时间，耶稣有没有说，哦哟，精神食粮重要过什么？重要过身体的这个食粮，我们今天不要吃饭啊，你们听我继续讲，耶稣有没有呢？没有，耶稣在吃饭的时候就什么？就吃饭。耶稣在吃饭的时候就吃饭，就行了5饼2鱼的神迹，让这些人能够吃饱。我告诉你，耶稣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忙碌。耶稣很清楚知道他要做什么，他没有做10几亿人、20几亿人的工作，他一辈子其实做的事情是什么？是做那12个门徒的工作。他带了什么？他带了12个门徒出来，对吧？然后这12个门徒再出去带几百个门徒出来。他做的就这样。他在耶稣在3年半的时间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带了这12个门徒，教导他们，培养他们，啊，跟他们同行，与他们说话，啊，然后呢，把使命交在这12个门徒身上。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有一个，不要被我们的环境或者被我们现在的认知给扭曲掉，我们就觉得说忙就是好的一件事情。耶稣有忙碌的，不是说不要干活，不要干事情。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忙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你在忙什么，你必须要知道说你忙的对不对，你忙的有没有价值，你要忙哪一些最重要的事情。 你今天你的时间是花在什么事情上，这个我们需要去搞清楚的。我们今天去看见很多人在那里很忙，非常的匆忙，脚步很快，过得非常的匆忙，但是你问他你在忙什么，他会愣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他只是一种惯性的东西在那里忙啊。所以这个现象就是我们今天身上没有背负着比耶稣更大的使命跟责任，可是我们活得比耶稣还要忙，我们活得比耶稣还要忙。那这就说明说有一个问题，我们的生活的态度或者说我们生活的模式一定是出了怎么样的一些问题啊，怎么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一下这个一个数据，这个数据是一个语言的一个数据。圣经里面在讲到忙的时候，没有什么好的事情出现。所以在圣经里面忙总共出现只有三次，没有说你怎么这个人怎么忙所以上帝很喜欢他，那个人怎么忙所以上帝很喜欢，没有。圣经里面所肯定的所认同的不是忙的那种状态，圣经里面所认同的是什么？是安息，是平安，是平静，是安稳，是和睦。这个安息、平安、平静、安稳、和睦都不是忙所能够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想一想说，我这么忙啊，我今天这么忙，我今天忙那么多的这个事情啊，我到底是不是在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状态里面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去做一些判断的啊，要做一些这个测试的啊。第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去解决一下，或者说是认定一下，我忙还是不忙啊？你忙不忙？我问你说 ，David， 你忙不忙 ？David 说很忙，我忙着帮师母修电脑，对吧？我们忙不忙？我们很忙。OK， 那这个怎么样可以判断说我们有一种病叫做匆忙病哈？匆忙是一种病啊。几个要点哈，第一个测试。你去等红灯，你在还没有到红灯的时候啊，你还没有到红灯的时候啊，你会不会因为说哦，前面的车子这一条线比那条线的车子要少一辆或者两辆，你就赶紧把这个线变过来，变到这个车子比较小的地方啊？这是一个症状哈，一个症状。那这个症状还有另外一种表现，有再升级的一个表现，就是说如果今天我在等快要到红灯的时候，我看见这个车子少的这个上面有一辆老爷车，看上去好像很破很旧的样子，车子多的地方有一辆保时捷，好像很快的样子，我就选择说再多想一点，脑子再多转转一个圈，我就把车子停在这个车子比较多的这条线里面，因为我判断，我觉得，我想好了，这条线会比较快可以过红灯啊。这是一个症状，哈哈，就是你等红灯的时候，你要去想，你脑子里想很多东西。第二个症状啊，第二个症状，就你在超市里排队，比如说你去 Costco 买东西啊 ，Costco 买东西，你看到那里有好多条线，对吧？有好多好多好好好多排的这个队伍要去付钱哈，然后呢，你要去做判断啊，你就在脑子里就运算，你这个脑子里计算机就开始运算了，你去看说哦，这里面有老人家，这个筐里面有多少东西，对吧？啊，然后那个收银员的这个付钱的这个动作快还是不快？你在经过一番运算以后呢，你就找了一条这个你认为最快的一条线啊。结果呢，你发现呢，等到你付钱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呀，你的运算结果有失误啊，有失误。因为那条你比较认为可能比较慢的那条线呢，三号某一些原因的话，那条线比你先这个付了钱，或者说有一个在你后面来的人比你先走出去大门，所以在那一瞬间你就觉得很沮丧啊，你会觉得说，哎呀，你看我判断失误，我又浪费了半分钟的时间，或者说一分钟的时间，哈， 这是第二个症状哈、啊，第二个症状有没有哈、啊？有没有这个症状？好，第二个症状哈、啊，第三个症状啊，第三个症状什么症状？就是说你会不会进行多重任务？什么叫做多重任务？就是你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做很多件事情。你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做很多很多，我们常常会有多重的这个任务的哈，我也会。我在仔细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去参考寻找这些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也有问题，我也有病，我也有匆忙病。多重任务，打比方来说，你在吃饭，啊，你边吃饭，边看书，边聊天，啊。边吃饭边看书边聊天，还有一个孩子在看 video 啊，你还能够再看一眼 video 啊，所以你在边吃饭的时候，你在这里在吃，手在那里把书往嘴巴里面送，你眼睛在看书啊，看书还要想着怎么样聊天，还要想着怎么样能够把那个 video 的内容也可以稍微能够看一点，这叫什么？这叫多重任务。另外一个多重任务很常见的一个场景在哪里呢？在哪里呢？在车上。好，你会开车，对吧？那我就问你说，你在开车的时候是不是会有多重任务？啊，会有怎么样的多重任务呢？你这个图片是什么？是边开车边什么？边化妆。我们也是常常可以看见有很多人是边开车边化妆啊，这是一个啊，边开车边吃泡面。有没有呢？啊，边开车边吃这个泡面，边开车边打电话，对吧？啊，那我们常常会有多重任务哈。有时候我们这个更过分一点的，我们边开车，我们边这个听歌哈啊，然后边打电话哈。边打电话还能够在打电话的间隙里面在等红灯，等到很愤怒的时候再骂一句啊，或者说再手伸出去跟人家比个什么骂人的这个手势。有人常常做这样的事情，你看到他很忙的这个不得了啊，什么事情都要忙着去做啊，这叫什么？这叫多重任务。多重任务的最致命的地方就是你其实一件事情都做不好。就是多重任务的最致命的地方，就是你很忙，你做很多事情，但是没有一件事你可以做得好。你开车开不好，你吃饭吃不好，你读书读不好，你 video 也看不好，也去，你这个吃泡面更吃不好，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我们会进行多重任务。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时间不够用，我们需要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把几件事情同时给做完。第四个症状，匆忙啊，匆忙的第四个症状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会越来越肤浅。所谓的越来越肤浅，就是我们没有时间，不是说我们想要肤浅，没有人愿意自己肤浅，对吧？我们今天问大家，随便拉一个人说你愿意肤浅吗？没有人告诉你说我愿意肤浅，没有人愿意肤浅。可是问题是我们没有时间去深刻，我们哪来的时间去深刻呢？我们哪里来的时间去深刻的去思考一些东西，去想一些问题啊？今天我们哪一个政治人物讲一句话，或者哪一个公众人物讲一句话，我们有没有时间静下来去想一想，说这话有没有道理啊？是不是事实啊？啊，我应不应该跟着有这样的这个反应啊？我们没有办法深刻，你没有办法深刻，那就只能肤浅嘛，这是我们无可奈何的一个选择。你没有办法深刻，你哪来的时间，哪来的东西去让你可以去深刻呢？所以话说得很清楚，就深度是时间熬出来的。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总统林肯有很有名的演讲，那他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看法跟这些观点，可是事实证明说他读的书啊，其实没有那么多啊，没有那么多。可是呢，他那个书那本书他是读透了，那些书他是读透了，他懂，他明白，他很清楚这里讲的是什么东西，他能够把它吸收，能够变成自己的这个 东西。可是我们今天要换要什么？我们要速度，我们要速度，不要真相。我们只是要最快的知道这个信息，可是这信息的真和假我们不太在意。Twitter 就最快啊 ，Message 是最快啊，对不对 ？WeChat 是最快的啊，你想到任何人马上就可以发一条。我们要的是讯息，可是讯息的真假我们不在乎啊，我们要的是更多的东西，可是。我们讲的说我什么都要懂一点，你看我什么都知道，天南地北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都知道，可是你是不是真的知道，那就是另外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啊。所以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只想用速度换资讯，用广度换深度，还想用微波炉把脑子微波一下，让它快点成熟，就是说能够快点能够成熟，快点能够有自己的这个概念。这是什么？肤浅。我们越来越肤浅，啊，这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子。你说现代人深刻，哪来的深刻？没有时间深刻，我们太忙了，哪来的时间去深刻？第五个症状，疲惫。可这疲惫很要命，这疲惫是什么时候的疲惫呢？是回家以后的疲惫，啊，现代人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症状，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最糟糕的一面是在什么？是在回家以后，我很多人一进门，对吧？我们一打开门，这家里面所有的人一看，你一看进去，哎呀，烦死了！我回到家里还要看着这些人，可是这些人是你生命里面最爱的人，你就一下子倒在这个沙发上说：“不要跟我讲话。”有人回到家，你们谁都不要跟我讲话啊！我今天已经烦透了，你们谁都不要跟我讲话，谁都不要来烦我。OK。没有时间，你没有时间，你没有精力，你没有时间，你太匆忙，你太疲惫，你没有办法去爱那些你曾经对他们做过最深的承诺的那些亲人们，你没有办法，你没有时间，啊，你也没有这个精力，你太忙了，你太累了。好，第五个症状，第六个症状，失去爱的人。很简单，你说我哪里，我忙乱，我怎么会让我失去爱的能力呢？好，回来，我们回到那个刚刚那个场景里面，你是一个很匆忙的人，啊，你在算怎么样能够比别人快半分钟能够离开这个超市，对吧？你脑子里做了那么多的运算 ，OK， 你现在在这种状况当中，你会有。多少的这个多大的可能，你在看见有比你更需要的人的时候，你把所有这些计算的结果放下来说，哦，你来，你在我的前面，啊，或者说你在等红灯，你是经过精细的运算，你好不容易排到这条车子少的这条线里面，结果你前面是一个80岁的老人家，那车子熄火咕咚咕咚咕咚半天打不起来。你在这种时候，你生命里面所涌出来的东西会是什么？会是忍耐吗？会是包容吗？会是爱吗？不会，你涌出来的是什么？是愤怒，就想说，哎呀，80岁了，不要出来了，乖乖待在家里面吧，出来干什么？出来害我在这横东前面等那么长的这个时间，你知道吗？匆忙会让你失去爱的人。你爱不起来，你觉得这些人太讨厌，这些人浪费你的这个时间，啊，所以你去，我们去对比一下哈，我们去对比一下，你会不会很忙？啊，你符不符合这样的一些啊症状？啊，有些症状是比较轻的啊，有些呢就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哈，所以大家还是要啊注意。第二，啊，这个问题就很重要了，你为什么忙？有一个测试，我原来是要留到最后的，但我现在可以先告诉大家。好，你现在打比方说，我们前面我们看到的是非常匆忙的状态，对吧？我红灯，我不愿意多花2秒钟的时间；我排队，我不愿意多花30秒钟的这个时间。我们每天什么争分夺秒，对不对？我们争分夺秒，我们在争分夺秒的在跟时间这个比赛，我们要抓住这个时间。那我们把这些时间省出来是要干什么？我告诉你。很多人 匆匆忙忙过红灯，急急忙忙出超市，急急忙忙开车回到家，一到家里面，一进家门，一屁股坐下来，把电视打开，把手机打开。我问你，你在忙什么？你就是回为了早一分钟回家，什么多看一分钟的电视，或者我早我可以多一分钟，我刷一下手机啊，我看一下这个微信上有什么新的消息啊，这个有什么新的这个新闻？你为什么忙？你是不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让你那么忙？你是不是有比耶稣更重要的事情让你那么的忙碌啊？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问的，我为什么忙啊？我为什么啊？有的人说我为孩子。好，你为孩子，那我问你，你说你为孩子忙，你到底花多少时间在孩子身上？对吧？我们每一个父母都可以说我为孩子忙，可是很多父母是从来不陪孩子的啊。这个台湾有一个传道人，我现在忘记他的名字，他曾经讲过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太太呢，这个要去出门要去接小孩啊，结果发现呢车子坏掉了，就没有办法，所以就打电话给他先生，就跟他先生说哎呀，我没有办法，我这个我知道你很忙，你在公司里面你很忙，我不应该来打扰你，可是今天实在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这个我的车子坏了，但是孩子呢已经放学了啊，说你能不能去接一下小孩。那这个爸爸一听火就上，说你怎么会不早点去那个检查车子，怎么到了这个时候才能？你忙都不知道我怎么忙吗？不不不，讲一通啊，讲了没有办法去了。到了学校里面呢，我就发现说诶，奇怪，没有人啊，学校里没有人，一个学生也没有，一个老师也没有，没有人。他就问他太太说，我没有见到人啊，孩子是不是你接走的？太太说没有啊，他说我这个我还都在家里面等啊，我们孩子还没有回来啊。那爸爸说，那到底哪里去了呢？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你是要不要报警呢？孩子是不是被人家拐走了呢？那太太说不会吧，说这个学校的老师一向都很认真，都很负责的，不会把孩子一个人丢在那边的啊。然后很紧张，想半天，突然之间他就问他先生说，你去哪一个学校？他说不就是那个学校吗？不就是那个平常要去接的那个学校吗？然后他跟他讲说，哼，你孩子两年以前初中毕业，已经在高中，在另外一个学校，在另外一个学校读书啊。另外就是他不在那个学校，在这个学校，他已经初中毕业了，他已经高中了。你跑到初中去接你的这个小孩，我告诉你，像这样的爸爸们，他一定会告诉你说，你看我为家庭牺牲多少，你看我为孩子，可是你在忙什么？你在忙什么？你的忙是真的为了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忙，还是为了满足你的虚荣，或者让你觉得我有成就感，或者让你觉得说你看我又升职我又加薪？你到底在为什么忙？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关心的一件事情，要思考清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想哈，三个可能，三个状态是不太好的状态，我们需要去尽量避免。这个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瞎忙啊！我们曾经以前，我给大家分享过这首歌的，李宗盛写的一首歌叫做《忙》，啊，忙忙忙，啊，那什么意思呢？这首歌其实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状态，很多的电话在响，很多的事情要备忘，很多的门和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如此的慌张。我来来往往，我匆匆忙忙，我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对不对？可是写诗的这个诗人就想说，问了一个问题，说：哎，你忙忙忙，你到底在忙什么？你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你认为很重要的事情，还是为了别的东西？别人怎么看我？别人怎么想我？别人怎么样来评价我？那他说，你如果是这样想的话，那你就什么？你就是盲啊，你就是看不见，你就瞎眼啊。 你没有主张，你没有自己的想法，你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你应该要的，什么东西是你最重要的，是你要争取要去一定要做到的，一定要去解决，一定要去达成的。你没有这个，你没有这些东西，你没有核心的价值。你的时间没有核心的价值，你的时间都花在琐碎的没有意义的这个事情上，你没有办法去把时间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并且把那件事情给做好，这就是问题，这就是盲，这就是瞎，就是瞎眼，就是瞎眼。你在那里瞎忙，你从早上忙到晚上，你忙了一生一世，你忙不到那个核心的价值，你抓不到那样最重要的东西，你抓不到那样最重要的东西，是可以让你觉得你的时间花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你每天都很忙，忙的这个憔悴，忙的衰老，可是你没有抓到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瞎忙，这就是瞎忙。你忙的这个分不清欢喜和忧伤，忙的没有时间痛哭一场，忙的都没有时间去体会你身边这个世界。上班忙，下班忙，email 忙，微信忙，WeChat 忙，这个 iMessage 忙，WhatsApp 忙，你有很多忙，YouTube 忙，这个 Facebook 忙，你有很多东西忙，可是你没有抓到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瞎忙。这世界上很多人是瞎忙，我们很多时候也瞎忙，很多时候瞎忙，我们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惯性的在做，我们觉得是我在做事情，可做的事情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那你要好好想一想。第二是什么呢？白忙。白忙，什么叫白忙？就是忙来忙去，忙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耶稣曾经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也就是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在哪里什么？你在白忙，因为这个价值不对等，全世界跟生命来比，这个交易不划算，因为你要赔上你的这个生命。所以呢，忙的时候，如果你要是没有好好去想的话呢，中国人很有意思啊，这个忙是什么？这个忙字旁边是一个竖心旁。这个竖心旁如果把它给去掉，就是什么？就是亡。亡是什么意思？就是死嘛，对吧？你如果没有心在那里忙，你就忙到死，忙到死是一场空啊。所以路加福音里面讲，耶稣去讲那一个财主的那一个比喻的时候，耶稣说这个财主啊，田产丰富，每一天想的就是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有更多，有更多，有更多，对吧？他一辈子的目的，一辈子的这个成就，就是我要有更多，我要有更多，我要有更多。可到头来呢，耶稣对他说一句话，耶稣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为谁辛苦，为谁忙？这叫什么？这叫白忙。”所以有一个这个图画哈，这个字上面有一点小哈，这个但是我蛮喜欢这里面右边这个故事哈，右边这个故事，他什么呢？他说有一个古老的谚语是这样讲的，他说这个世界哈，这个世界呢就是一辆载满干草的这个四轮车，或者说是一辆板车哈。他说呢，人们从当中把那个草呢，把它给拿出来，能捞多少呢？就捞多少。他说，世人们都努力的紧紧跟随这辆拉干草的这个车，就一辈子啊，就从这个草，从这个车里面去拉什么，去抓那个干草，抓了一把又一把，抓了又一把，抓了又一把，所以呢，那个车子就一直往前走，人们就一直跟着这个车子走，可是这车子是走向哪里呢？走向死亡。所以我们一辈子在干嘛？在抓干草，抓了一把又一把，抓了一把又一把。这个谚语其实很像的。所罗门讲了，所罗门说什么呢？所罗门说，我们人的一生是什么？都是虚空，都是什么？都是捕风。你知道捕风什么意思吗？ 就风来的时候，我抓了一把又一把，抓了又一把又一把，可是什么？抓到手里面是什么？是空空如也，空空如也。所以你今天在忙什么啊？要好好的去想一想。第三啊，第三不好的状态，忙乱啊，忙乱。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就记载马大跟玛利亚之间的一个选择。有很多人，有很多弟兄姐妹对这句话有一些困惑啊，哦，马大怎样怎样，玛利亚怎样怎样怎样。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事情的焦点不在于做事情不做事情。这个耶稣跟马大间的对话的焦点不在于说你做了还是你没有做。耶稣跟马大间的对话是说你做的时候是为什么做，你是为什么做。所以耶稣没有说马大你忙乱，你这个在厨房里面忙不好，你伺候的事情多不好，耶稣没有这样说。耶稣说什么？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什么，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你想很多，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想很多，你想到什么？你想到哎呀，我在做，玛利亚不在做，玛利亚被耶稣看见了，我在这里汗流满面没有被耶稣看见，玛利亚讨好耶稣，我在这里受委屈。这叫什么？这叫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你的很多东西不纯粹，不简单，没有找到最核心的东西。侍奉上，换句话来说，侍奉上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心甘情愿为谁做？为主做。你心甘情愿为主做，这就不是许多的事，这就不是思虑烦恼，你就不会在意说有人看见我吗？有人知道我那么辛苦吗？有人明白我有多少的付出吗？这些叫什么？这些就叫做思虑烦恼，这些会让你忙，而且开始什么？开始乱。乱的不是外面，乱的是你的什么？是你的心。马大的心乱了。他在耶稣，在服侍耶稣的时候，他要的是你要看见我，你要表扬我，你要肯定我。你要知道，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是为了得称赞而侍奉，而不是因为爱而侍奉。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里的不同吗？你为你爱一个人去侍奉，你是心甘情愿；你为得称赞而侍奉，当你得不到称赞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不值得。可是赞，我们跟上帝之间的账是可以这样来算的。因为许多的事是，今天很多人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是有思虑烦恼的。我要让人知道，我要让人看见，我要得人的肯定，我要被表扬，这些是什么？思虑烦恼。这样的忙会让你乱。好，第三个，耶稣怎么做？又怎么做？我们就用一段圣经来讲哈，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马可福音第六章第30-31节，说使徒们聚集到耶稣那里，在那之前他们出去干活去了，出去传道事了，去了他们去所做的事情，所传的道都告他。大家知道哈，他们出去的耶稣没有出去啊，耶稣把他们派出去了。好，耶稣就发现他们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们很忙，忙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功夫。那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里去什么？去歇一歇。你需要平静下来，你需要安静下来。所以这些圣经里面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你要清楚你跟谁去。耶稣说你们什么？你们同我去，对吧？你们同我去旷野里面去歇一歇，暗暗的去歇一歇。你要清楚你的人生跟谁一起去，去哪里，这个问题要搞清楚。你跟谁一起去就会决定你会在意什么。你要是跟你的老板一起去，你的人生是跟你老板一起去，对吧？那好吗？老板的追求就是你的追求，老板的渴望就是你的渴望。那你如果跟着这世界的潮流一起去，那好吗？这世界潮流往哪里去你就往哪里去啊。耶稣说什么？你们同谁去？你们同我去。所以我们要想 如果你要清楚你要忙什么东西，要很清楚可以弄清楚弄明白的话，很容易可以弄清楚弄明白的话，你要想我要同谁去，我的人生要与谁同行，我的人生要与谁同行啊？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对吧？那你要想说，如果今天我是与耶稣基督同行，那么耶稣要去的地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耶稣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做的事情，耶稣要做的选择就是我要做的选择，耶稣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就是有价值，有价值的事情，耶稣认为重要的对于我来说也就是重要的，这就叫什么？与耶稣同去。你是与耶稣同去，你在这世界上，你活在这世界上，但是你是与主同去，与主同行，而不是与世界同行，不是与老板同行，不是与潮流同行。第二，你需要安静与独处的时间。耶稣说你们什么工作很多，不是说没有工作，人们有需要，可是人们的需要不排斥你自己需要什么安静与独处的时间。弟兄姐妹，我们不一定要弄清楚这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就说这个很重要，这件事情很重要，可是耶稣说就算那些人在那里等着，可是你们需要什么？你们需要安静跟独处，你自己需要成长的。弟兄姐妹，你自己需要成长的。我做传道我很清楚嘛，就是你们很多人说牧师来牧养我，谁牧养牧师呢？牧师去牧养别人，谁牧养牧师呢？你大家生命需要成长，那我那这些牧者的生命怎么办？你需要有安静的时间，你需要有独处的时间，你需要有沉淀的这个时间。你不能所有事情都是工作，对吧？你打个比方来说，我今天是一个星期，从星期一到星期天，所有的时间我都在外面，都在医院里面，都在看房，都在，那你们从哪里可以得供应呢？同样的，你也一样，你也一样，你需要你自己的安静与独处的这个时间。所以第三，你需要放下你的工作，不管它有多重要。你要你需要耶稣，没有，我今天不是说在讲一些不符合圣经的东西，这就是圣经。耶稣说那些人就在旁边，可是耶稣说你现在不行，为什么？因为你再做下去的话你要垮，你没有办法再去供应他们，你会垮的，你会偏离那个方向。所以你要什么？你要放下，你需要安静，你需要休息，你需要安静，你需要休息，你需要放慢你的脚步，你不能够继续再这样去乱。所以要工作，但是不能够变作工作狂。耶稣不是工作狂，在耶稣所要学的各种榜样里面，没有一个榜样叫做工作狂。耶稣本身不是工作狂，耶稣从来没有因为要传福音、要传道、要医病、要赶鬼，去损失他自己的灵修的时间。你看见他去祷告，对吧？你看到他的旷野里面去祷告，你看到他做很多的这个灵性上的这个事情，他没有说我所有的时间都拿去这个工作。第四，要什么？要按时吃饭。按时吃饭，耶稣按时吃饭。要是没有啊，耶稣要是没有按时吃饭，我们就少很多故事。我告诉你，你就没有五饼二鱼的神迹可以看，你就没有那个撒该的那个宴席了，你就没有了。所以呢，最后我们讲哈，期望，期望。我又说，如果今天我要花时间，我要把时间花在什么样的地方？五个每天。如果说你今天你一天的时间，你能够把这五个每天能够做到的话，那就说明说你抓到了核心的东西，核心的东西。这不单单是灵命上的，而也是你自己生命上，也是你自己生活跟你自己的生命上的一些核心的东西。第一，每天敬拜。每天敬拜是什么意思？就每天我是要与上帝见面的，每天我要与上帝见面的。我要知道说我的生命是面朝谁活着， 是面朝神活着。弟兄姐妹们，你的生命面朝谁活着，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是面朝你的孩子们活着，你是面朝你的配偶活着，还是你是面朝上帝活着？面朝上帝活着的人跟面朝人活着的人的生命状态是不一样的，时间上的运用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一，每天敬拜，每天敬拜，你要有歌唱，你要有赞美，你要有祷告，每天敬拜。第二，每天学习，每天学习，你有没有每天学一点东西啊？你有没有灵修？有没有读书啊？有没有静下心来去读一本书？每天十分钟、五分钟都 OK。你有没有每天学习？那你有没有每天成长？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成长一点点啊？我看到的东西能不能让我生命有成长啊？我今天看电视剧，我今天看这个手机，能不能够让我有成长？那如果不能，什么能够让我有成长？你要去想，你要去想。如果说你找到一样东西，你每天花一点时间在这些事情上，让你每天可以成长。第四，每天帮助他人，很难吗？不难，不难，不难。如果你愿意花时间，我告诉你，每天帮助他人，其实最大的挑战就是什么？就是时间，就是时间。难不难？不难。我告诉你，怎么样？你去 Costco。你去超市里面，你如果仔细，你就发现说，哎，你去那地方，一定可以让你找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我告诉你，一定的，一定的。我们为什么觉得说帮助人没有机会？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你根本没有想过说那是一个机会，所以你去想一想，你去想一想，每天帮助他人。举手之劳，举手之劳，让一个位置，让一个位置，或者说给他一个好的一个建议。打比方来说，我有一次去Whole Foods买东西，有一个老人家在，因为现在Whole Foods买东西要排队，那天排很长的队，有个老人家在我们后面，我们没有办法叫前面的人给他插队。但是我们可以说，哦，老人家，你可以不用在这里排队，我们帮你留着那个位置，你到那边什么？你到前面那个地方有椅子的，你在那里坐着，快到的时候我们什么？我们叫你来，可以吧？难吗？不难，不难。可是你需要有这个意识，有这个意念，说，哦，我每天什么？上帝让我活在这世界上，我有能力，我应该去帮助那些需要去帮助的。第五，每天传福音，传福音难吗？以前可能比较难，但我今天告诉大家，今天确实没有以前那么难。我们每天在手机上花很多的时间，可是现在手机其实也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途径。可是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娱乐的工具，我们没有想过说，我有没有可能给别人发一点点这个在灵性上有益处的东西，能够给别人。也能够让别人在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这种信息里面，也能够找到一些不一样的信息，是跟人的灵性跟人的生命有关系。我在做天天天粮，我的目的其实就是很简单，我就觉得说，哦，我既然有这个能力，既然有这个条件，既然有这样的科技的手势，我方式，我为什么不把它变成一个传福音的一个途径？每天五个，每天你如果想到愿意把这时间花在这五个每天上，我们就能够在时间的运用上可以让自己找到最重要的核心的这个价值。另外一个要点，你要去判断什么是重要，什么是紧急。你生命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有很多紧急的事情，但是紧急的事情不代表是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紧急更重要让你来做选择的话，你应该选择重要而不是选择紧急。所以你一定要清楚说，我生命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你什么是最重要的，你就应该把时间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而不是花在每一天可能会出现的紧急的这个事情上。耶稣，我再讲，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可是耶稣其实花时间花的最多的没有花在这十二个门徒身上，花在了三个人身上。哪三个？彼得、约翰、雅各。这就是 不一样，这就是不同。耶稣很清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样去做。他花时间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他达成了他所要达成的这个目标。我希望你能够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无所事事，人生需要有事情可以去做，但是我希望你在忙的时候永远都知道自己在忙什么，永远都知道自己在忙什么，不要白忙，不要瞎忙，也不要忙乱。人生很多时候还是需要安静下来，放慢脚步，放慢脚步，不再匆忙，做深呼吸，静下心来，想一想我该做什么，什么是我最重要的事情，什么是我应该在意的事情。我相信你的生活状态会完全不一样。不匆忙是一种操练，是一种在时间上的操练。这个操练是让我们在时间上可以做管家，而不是反过来被事物所缠绕，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希望这也是我们灵性生活操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忙而不忙，让我们放慢脚步，不再匆忙。愿主祝福他的话语，愿主祝福大家。